刚才白饼纪念组的聚会是这一次夏令会的高峰，十字架是神的爱的高峰，贤路的宝座是神计划的高峰，十字架的高峰加上贤路的宝座的高峰合在一起的时候，十字架加上宝座就是神荣耀的高峰。我们说侍奉的神，我们说侍奉的主，就是这样的神，这样的主。我们一认识这件事实，我们就充满了爱慕侍奉主的心。主的爱运行的时候，圣灵工作的时候，人心的感觉就是怕被撇下，没有机会，没有权利来侍奉，不是逃避侍奉，乃是爱慕侍奉。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主题信息的第四讲，我们将所印出来的大纲的次序调转一下，我们将第五讲当作第四讲，侍奉的比喻。现在请大家低头做仰望的祷告。我们的心尊主伟大，我们的灵以主为乐，但愿主同在的喜乐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充满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充满我们的侍奉，让我们的侍奉是喜乐的侍奉，也是主以之为喜乐的侍奉。主啊，向我们讲话，仆人们静听，求主隐藏你的孩子，开他的心，开他的口，求主让你的话语不受任何的拦阻，让我们蒙恩的人以信心和顺服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一同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节读完二十六节，二十三节读完二十六节。我还是请求大家同声来读，二十三节开始，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在圣经里面有相当多的比喻，这些比喻告诉我们侍奉的真理。这些比喻很简单，但是很深刻，很生动。我们借着这些比喻可以进一步的更深的更完全的了解我们应该如何的侍奉。第一个比喻，如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十四节。这一粒麦子是形容主耶稣自己，同时也形容每一个属主的人和跟从主的人。主就是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他为我们死了，为千万的人死了，因为他的死，千千万万的人得生。在香港有一位医生，他常常提到他的父亲， 朋友们听多了，就对他说，好不好，将你的老太爷介绍给我们见见面。他说好，他就安排一个时间。到了那一天，朋友们坐在客厅里，从里面的房间里面走出来一位老先生，大家看见他的时候，很快就发现他的面上有一道很深的刀痕。后来这个医生就解释给大家听，当这个医生小的时候和父亲在一起住在广东的乡下，有一天土匪来抢劫，土匪翻箱倒甲找不到钱和贵重的东西，他们一位藏起来了，所以就逼着他说，赶快把财宝拿出来，不然的话我就要你的儿子的命。他们就把刀举起来对准他的孩子，就是这个医生小的时候。那么这个父亲说，我实在家中没有财宝。土匪不信，讲来讲去火气起来了，这个刀举起来向孩子劈头斩下。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就扑过去，在刀和孩子中间，结果这个刀就落在他的手上，又划到他的面上，从此留下一道很深的刀痕。大家听过这件事实以后，就了解为什么这位医生那样的常常提到他的父亲。他爱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不但是他的父亲，也是他的救命的恩人。别人看那个刀痕是回勇的刀痕，但是在这个儿子的眼中看，那是最宝贵的、最可爱的、最美丽的一个记号，那是父亲的爱的记号。因为主的死，你我得生。刚从摆饼的时候、喝杯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再一次被主的爱、被主的恩充满激励，我们有说不出来的感谢赞美。我发现在我周围的人中间有人在那儿流泪。主的爱不单单沾我们的泪，更得到我们完全的奉献，完全的奉献，全放在祭坛上，毫无保留的奉献，得到我们毫无保留的喜乐的、甘愿的侍奉。这粒麦子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所走的整条的道路，他的路就是死了的路，在这条路上不断的死死死死，在死的时候不断的生生生生。这条路真是奇妙，是超过我们意想之上，这条路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条路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看见主走在其上，他向自己死，他死的时候像一粒麦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却有一颗麦子长出来，结出许多的麦子，30倍、60倍、100倍。这是神在大自然奇妙的作为，更是他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的属灵的境界里面奇妙的作为。由死入生，不是出死入生，是由死入生。这是主的路。主讲完了这句话以后，他跟着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主所走的路也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所必须走的路。如果主在这里，你想侍奉主，但是你的脚却跑到那里，请问你怎么能够在那里侍奉在这里的主？不可能，不可能。主在这里，你就离开你原来的那里，到这里来，和主同在，
和主同行，了解主这句话的完整的意义。我们与主同行是最大的喜乐，最大的权利。如果天地的主对一个罪人说，来和我同行生命之路，哎呀，那是让他无论如何不能够了解的一件稀奇的事。但是事实上，天地的主就是这样向我们发出了呼召，让我们与他同行。他在哪里，我们也和他在哪里。不但是暂时的结连，乃是结连到永永远远。跟着主耶稣又说，不是我的人，我父必尊重他。若有人不是我，我父必尊重他。如果有一个人得到父神的尊重，这个人不得了。你所求的，我用普通的话来讲，你的野心， Your ambition， 最大的野心会大过这个野心吗？我相信你想来想去，整天的想，你也想不到一个比这个更大的恩典、更高的地位、更大的尊荣。感谢主，主在哪里，我们和他在哪里，侍奉他。我们也走这一条路，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们深深地知道，若不死，永远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你我的科目就是结出很多的子粒来，从我们的里面有60倍、100倍的收成，可以奉献给主。我们不愿意两手空空的建筑，我们愿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带到主的面前。有一天我们丰丰富富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但是让我们记住，如果我们想得到60倍、100倍的收成，我们必须做一个肯死、愿意死而且死了的麦子。我们常常愿意要第二半，不要第一半，我们跳过第一半，想得像有100倍的收成，但是不肯死。主啊，主啊，给我100倍的收成，但是不要让我死。主说，孩子，对不起，你这个祷告我没办法听受，我没有办法应允。你再想，你再祷告，你再祷告，你再想，你再祷告。我们又想又祷告，又想又祷告，最后说，主啊，我明白了，你已经清楚地告诉我，如果我要结果子，我必须，我不能够逃避，我不能够饶过，不能够避免这一件必须有的经历。这是个条件，这是个绝对的条件，不可以更改的条件。有很多的人想改神的话，想改神的心意，想改神的道定的道路，想要神来救我们的道路，救我们的心意，救我们的意见，救我们的看法，救我们的观念，救我们的潮流。就说不，我说爱的孩子们，听我的话，我的话安定在天，清清楚楚在我的话语里，你看，你接受，你了解，你遵行的时候，你就能够结果子60倍、100倍。如果有一天我们低下头来说，主啊，是的，是的，我看见了，你帮助我吧，破碎我自己，我愿像那个橄榄被扎碎，橄榄油流出来，使人得医治。我愿像那一支蜡烛被燃烧，燃烧得静静，让别人得光。我愿像一粒原子被分裂，能够有主啊你的能力发出来，让人得享你的恩典。主啊，我愿意，你动手吧，你动手吧。如果我们真是这样的匍匐在主的面前，走上这一步，把我们的脚举起来，踏上这一步，就好像当着以色列人的脚踏入红海，我们看见红海要分开，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之功要成就， 一个新的道路，一个新的天地，一个新的境界，一个新的结果子的能力。神的话存到永远。刚才我看我们的诗歌里面有几首真是非常的宝贵，有几句话我要把它读出来。在第十八页第三节，为你生活是既是德，有你喜悦，悲也高。十八页第三节第二行，我再读：为你生活是既是德，有你喜悦，悲也高。在前面的会歌第二页第三节第二行第二句，或是不用放一边。哎呀，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一首诗的这句话，我觉得很宝贵。如果神的旨意是把你从某一个工作拿出来放在一边不用你了，你肯不肯？你肯不肯？如果主把你放在一边不用你的时候，你能不能赞美主？如果你能，你是一个死了的一粒麦子，神不会把你放得久，神把你放开目的是要更重的用。一个破碎的器皿，主不能不用。一个人破碎了自己以后，神不能不用他。感谢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第四节，乃是柔软安静安息，里边没有柔，没有怨恨，没有怒气，没有血气像海涛腾空不平，不像波浪翻腾，不是的。安息享受在神的旨意中，在神的爱中，这样的死透了，这样的破碎透了。神拿起来的时候感谢他，神把我放下的时候我赞美他，这个时候神即刻把你拿起来。第二，贵重的器皿，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侍奉主，主给我们一个目标，做贵重的器皿。在这里主保罗提到大户人家的不同的器皿，做成的材料不同，但是成为贵重的器皿只有一个条件，成为圣洁。什么叫成为圣洁？就是脱离卑贱的事。什么叫卑贱的事？就是在一个蒙恩的人的身份以下的事。感谢主，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保守我们一个蒙恩人的，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神的使女，一个神的使者的身份。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要符合这个身份。这个身份以下的事就是卑贱的事。神要我们脱离一切不能配合的，配得过基督的事，不能够配得过我们蒙恩的身份的事。我们既然蒙恩，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相称两个字就是这个意思。洁净圣洁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基本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凡是与神有关的都是圣洁的。神的殿是圣殿，抹在圣殿的器皿上的膏油是圣膏油，凡是与神发生关系的都是圣的。第二个意思是道德的圣洁，一切的罪完全的除去，洗得干干净净， 脱离了所有的罪恶，脱离了一切的不义，神不欢喜的事都除去了，这是第二个圣洁的意义。但是还有第三个意义，我们平常少讲，却是非常的重要。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主耶稣在这儿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修理干净，干净是洁净，原文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所说的洁净是什么意思？是把一切的杂质去掉。杂质是个大的拦阻，什么拦阻？消耗这一棵树的生命，有用的生命的枝浆却荒废在没有用的杂质里头。这样消耗以后呢，就不能够集中在结果子的事上，所以果子结少。因此如果要结果子更多，必须有这个捷径，把杂质剪掉，让生命的枝浆集中在最重要的工作上，就是结果子。一棵树的枝子除了结果子还有什么用？最主要的任务、使命、工作就是结果子，而结果子的秘诀就是连在树上，跟着还要把生命的树的生命的枝浆集中在结果子上。最终的捷径很重要，很重要。换一句话说，在我们的侍奉的生命里头要有一个焦点，这个修剪杂质就是造成一个焦点，一个 focus。 如果一个平常的人他在他的事业上专心致意、一心一意，他会有相当大的成功。在属灵的事上，如果一个人透过了奉献而侍奉，在这个侍奉里有一个焦点，神的爱、神的能力透过他的这个奉献，可以造成一个有高度热力的焦点。穆迪先生 D.L. 穆迪，他常常在他的两个口袋里啊装住镜片，凸镜片，一边呢是装作一个完整的凸镜片，两边凸出来的镜片，另外一个口袋里装作破开两半的凸镜片。他拿出来一个完整的凸镜片，他说当太阳光透过这个凸镜片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焦点，这个焦点产生很高的热力，能引起燃烧，这是个有作用的器皿。然后他拿出破成两片的镜片来，他说这破碎的镜片失去了这个作用，阳光无论有多少、无论多么大量的透过它，都不能造成一个焦点，它没有能力，不能引起燃烧，没有作用。两者之间的分别就是，一个是完整的，一个是破开的。如果我们的奉献是完整的，从这个奉献的途径，神的爱、神的能力能够造成一个焦点，这个焦点能够发挥高度的作用，叫我们的侍奉大有功效。所以一个有奉献的侍奉和一个没有奉献的侍奉分别太大。在你的侍奉里面有焦点吗？你为神是摆上你的一切吗？你的爱、你的思想、你的计划、你的智慧、你的时间，有一个焦点是在侍奉上吗？如果有，你一定是一个有果效的侍奉者。第三个比喻，如火眺望，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这是我们已经在过去看过的了。我们的恩赐需要眺望起来，每一个有恩赐而用恩赐的人都有这个需要，不管你的恩赐多么大，或者你的恩赐多么小，这个大小是在人的眼中来看，无论你的恩赐多么大多么小，
到了一个时候需要眺望
起来。
怎么眺望？借助圣灵的更新。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三节提到说，我们饮于圣灵，从圣灵的那个泉源里喝，喝了又喝，喝了又喝，喝了又喝。不但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把恩赐分给我们，当保罗讲这个圣灵而来的恩赐的同一段里头，他在十三节说我们也饮于圣灵。我们平常说喝一点水叫 refreshment， 一个意思就是说喝了我们的精神一振。圣灵泉源的水在我们的侍奉的生活里面叫我们精神一振，我们的精神振作的时候，我们的侍奉的功效就提高了，就加强。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最好的得到圣灵给你这个泉源的水喝的一个具体的方法，那就是进食祷告。进食祷告，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姊妹你有这个经验，或是你经常是这样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一个 regular time for fasting。 如果你有的话，我相信你可以有很好的见证在这里向大家来传讲。如果你没有，今天让主向你心里讲话，或者这正是你需要的，你需要一个固定的时间让圣灵能够集中的在你的侍奉的生命里头工作，眺望你的恩赐的火。当你在那里用长的时间跪在宝座前向他仰望的时候，圣灵要充满你，圣灵要抓住你，圣灵要举起你，好像当日先知以西结的经历一样。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说过，当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这个世上有信德吗？这个信德两个字从上文看是祷告的信心。在主来的时候，这个时代里是一个缺少祷告的信心一个时代，缺少祷告一个时代，更加缺少进食的祷告一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特征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潮流里面，我们能超越潮流吗？我们能够让主的恩典充满我们，把我们举起来到一个超越这个时代的特征的那个水准上吗？主有足够的恩典可以将你，可以将我托起来举起来，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感谢主，在老底家的时代里，有些人可以和主一同做宝座，有人听见主叩门的声音，听见主说你要悔改发热心。一个不冷不热的人不会进食祷告。我们侍奉的担子压在身上，我们发现自己毫无所有，不能够供应需要的时候，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跪在主的面前，从宝座支取能力。那一个人半夜来求朋友给他饼，为什么半夜来？为什么他情辞逼切的直求？为什么那个主人说我已经睡了，我的孩子同我在床上，你走吧，明天来。他讲得很有理，为什么他不走？只有一个原因，他有需要，他的朋友到他这里来需要，他没有什么可以摆上，他自己毫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摆上来供应他的需要，他从这个需要感来求他的朋友。祷告是什么？真正的祷告，有效的祷告，迫切的祷告，是从需要感里发出来的。如果一个人没有需要感，他不会祷告，他的祷告会是敷衍了事的祷告。当他发现自己面对光大的需要而毫无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不能不祷告。那个时候他的祷告是灵里迫切的祷告，因为只有从宝座上得的恩典和能力才能够供应这个时代的大的需要。第四，好像交账的人，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好像交账的人，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要好像交账的人。如果有一个经理董事长要他交出账来，他交不出怎么办？这个事件很严重啊，总经理交不出账来，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交不出账是一件可怕的事。有一天你我要在神的审判台前交账，我们的账怎么样？是不是糊涂账？是不是糊涂账？如果是一笔糊涂账，可怕，可怕，比总经理面对董事长交不出账来严重的多了，严重的多。他的损失是暂时的，我们的损失是永远的。当我们见主的时候，如果交不出账来，如果我们交的账是一个可怜的账，我们的损失是永远的损失。一个人丰丰富富进入基督永远的国，那一个获得是永远的获得。一个人属灵的损失也是一个永远的损失。如果我们想通了，哎呀，我们立刻会震惊的，我们会发现这件事是多么样的严重，好像一个旧账的人。有一次我听 Billy Graham 他讲，他说他常常很怕，他常常很害怕，他知道撒旦要用各样的方法来攻击他，他少一疏忽就可能出事。但是有很多的人在那儿想办法要破坏他的工作，再加上撒旦背后的推动更加如此。有的时候他讲一句话，很多人给他歪曲他的意思，在报纸上登的时候完全不是原来的意思，所以他讲话怕得很，不是怕自己口才不好，怕自己讲出来人家另外加一个意思上去就会羞辱主的名，就造成很大的误会。他知道撒旦在幕后一定在那里不断地做这个工作，要使基督的圣功受亏损，所以他战兢地在神的面前仰望。交账是什么意思？那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学习今天还没有见主，最后见主，在荣耀中见主，在审判的台前见主以前，就学习现在用主的眼光来看自己和自己的侍奉。我再说，交账的基本的意义就是现在今天我们学习用主的眼光，按照主的标准来看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是如此做的话，我们将来一定没有问题。我们就是每天每天把账都预备妥了，每天放工的时候给做，把账都算好了，以后交账很容易，随时来随时交，随时来随时交，若无其事。我们今天要学习这样的来看自己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忙的不晓得看自己的工作真正的价值对不对，是不是合主的心意，就是做了再讲啊，觉得只要我热心做就行了，成了 activist， 这个做主义。很多的侍奉的人是工作主义，不是先问清主啊我要做什么，要是我做了以后对主说，主啊我做了不少，对人说我做了不少，但是主要知道你做了多少他要你做，你没有做多少他没有你做了多少他没有你不要你做的。我在印尼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告诉我，在印尼的这个最近的二三十年的历史里头啊，这个贬值好多次，有一次拿票子减减掉一半，就剩下一半的价值，还有一次呢一减减掉十分之九，剩下十分之一，所以自杀的人很多，原来是十万 一减剩了一万，受不了了，破产了，要自杀了。那个票子靠不住，票子靠不住。我在抗战期间，中日战争期间呢、啊，一面读大学，一面教点书。你们知道我的薪水多少？你们知道我的薪水一个月多少？16万。那个时候很财主，一个月的薪水还是半时间兼任的教员，16万。但是那个16万呢，没有什么价值。看起来数码很大，价值很小。我们的侍奉是如何？数码很大，价值很小。省一看见要减，减一半，又减个10分之9。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就碎了。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交账的时候，主把我们的真相点明了，我们发现原来如此，我们的头低下来，我们惭愧。惭愧最好早一点惭愧，不要到最后的时候才惭愧。我们的智慧，从主领受的智慧，就是早一点惭愧，早一点弄清楚，不要弄到太迟的时候，不要到太晚的时候就来不及改正。第五，我们的侍奉好像一个身体上肢体的配搭。以弗所书4:16，在大自然里面，神所创造的人的身体啊，奇妙的不得了。在香港的剑道神学院，从前的院长刘富群牧师，刚才还有位弟兄告诉我，刘牧师如何的帮助过他和他的孩子们，在灵性上带领他们。这位刘富群牧师，他美国人，但是已经中国化，像中国人一样。那么他呢，常常提到他的太太师母。我今天早晨还打一个电话给刘师母，他在这个Minneapolis, Indiana。那么刘牧师说啊，他是头，他的太太是。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头往哪里转呢？要这个颈先转，颈怎么转，这个头就随着转。他说：“所以如果有什么事，不要找我，找我的太太。如果他说好，我就好；如果他说不好，那我就说不好。说你要先抓好紧，决定头怎么转，是紧来做决定。”他在这个早会的时候，向神学院的同学这样讲。讲过以后呢，同学就开始讨论。这到底是颈转头呢，还是头转颈呢？是颈转头还是头转颈？大家在辩论啊，把这个口才拿出来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什么？头离不开颈，颈离不开头。这是不是个结论？这是个结论，不是这个比赛比活了，不是不是，这是个结论。头离不开颈，颈离不开头，神的创造配合的十全十美，天衣无缝。神造的这个身体是如此的奇妙，里面藏着他的智慧，这个构造有他的目的，是要这个人能够做成他应该做的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肢体，肢体彼此配搭，目的就是要让身体被建立起来，让教会成长，让神的荣耀，让教会的元首那个真真正正是在元首的地位上。太奇妙了，这个比喻也是太好。我们是肢体，我们是肢体，我们必须学会配搭。有的人个性很强啊，不会配搭，一定要配搭的话，人就他行了，他就是头，别人要环绕他来配搭，他不会去救别人。学习要学习，有人的个性是这样，所以让主破碎你的个性。你不要说我生来这样就是这样的，一般的人就是这样，我生了就这样，生成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了。有的人更说好了，我爸爸妈妈都没有办法，你哪里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主有办法，让主来改变我们，改变你的个性，让你会配搭，让你会救人，更会救主。保罗说扶救卑微的人，有的人不会扶救卑微的人，但是会扶救高贵的人，那这个人这个人格有点问题啊。不会扶救卑微的人，会扶救高贵的人。那我借用一下，请大家注意啊。那么我现在是用的这个原则是王搜仁教授在这个他的专题里面所提到的。那这个比喻啊，只有重要的只有一点的，不能每一点都要加上去哈。啊，你们上过他的堂的就晓得了。我们让主做我们的最高贵的族人，我们救他。你还有话讲吗？你觉得你委屈吗？你救主你觉得委屈吗？如果你救人你觉得委屈，那你救主你觉得是应该的，你不会觉得委屈，你不应该觉得委屈，你应该觉得这是你的光荣。同时你透过主来看你的卑微的弟兄，你不要看他当作他是一个个别的独立的单位，你看他是在主里的弟兄，你透过主来看他。我们透过十字架看一切，我们透过主的爱看一切，我们透过基督的身体看每一个肢体。我们的眼光经过这个曲折以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的这个高傲的气概，那个作风，那个味道都改变。我们愿意俯伏谦卑在主的恩前台前。有一天早上，我到我的礼拜堂工作的礼拜堂去，那天特别早一点，我进了门，看见一位执事在那儿抹窗子，我赶快退出来。他没有看见我，他一直到今天不晓得我看见这件事，我也没有告诉他我看见。我只是为他感谢主，那是他和主中间的神圣的事，我很为他感谢主。他家里有工人，但是他跑到礼拜堂里来要抹教会的窗子，我相信他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悄悄的在大家还没有来以前静静的为主做点事。有的人他不能隐藏做一件事，他无论做什么一定要给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他不做那就是不是为主做的，那是一个没有破碎的人，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一个仍然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主的人，不懂得侍奉真正的道理。好像赛跑，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我们的侍奉像参加赛跑，赛跑有一个特点，没有例外的特点，每一个选手都有这个特点，就是要得优胜。如果他根本不想得优胜，他绝对不会参加赛跑。你没有见过一个人说我参加比赛但是我不想得胜，除非是香港的选手，对不起那我住在香港，我想这个从香港来的弟兄怎么不会怪我哈、啊？香港参加世运的选手是不想得优胜的，但就是要参加了，就体育精神。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这个重点不在体育精神啊，我们的重点是在要得胜。我们侍奉要侍奉得好，不是过得去就算，不是及格主义，不是60分满足。我在前天在纽约还给一个弟兄谈话，他在神学院读书很好，但是他在普通学校读的时候很差，他的考试都是这个65分以下，他说65分以下，65分都没有试过，60分以上65分以下，这也很本事吧？是吧？ 这个不容易。但是后来他奉献了，他到神学院读书，都是分数最高，分数最高。这是奉献啊，这是奉献。说你奉献以前呢，读书啊，马马虎虎，怎么样都好了，无所谓。但是奉献以后是为主就不行了，把无所谓的拿掉。侍奉主不能无所谓，做主的圣工不能无所谓。我们把主的工作看得很重要，最重要。当我们把一件事看得大的时候，我们就注意了；我们看得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忘记了。我们说忘记的都是小事，重大的事我们一个也不会忘记，一件都不会忘记，因为在我们的心上，在那儿占据我们整个的注意。我们对主的侍奉应该是这样的侍奉，要得奖，要得奖赏。第七，好像摔跤，焦虑争胜，重章二十五节，格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凡焦虑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焦虑争胜有什么条件？第一，要节制。节制就是每一个运动员在出赛以前他的生活有规律的状态。那个训练员，那个教练限制每一个运动员的自由，但是这个限制有一个目的，为了让他在出赛的时候啊，他的体力他的精神达到巅峰状态。所以一切都是次要的，出赛得胜得奖是主要的目的，一切的一切都要配合这一个主要的目的而做。每一个选手都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那个末了两个字被弃绝，这个弃绝有许多人因为这个翻译就误会了，这个圣经的新译本说落选，我觉得这个翻译得很好，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落选的，不能得到优胜的奖赏。有人把这个弃绝误会到不能得救的弃绝，因为很相像的字句啊，但是事实的本意不是这样。那个原本的意思是被验中，不被验中，也就是落选的意思。我们焦虑争胜有节制，为了要得优胜，要成功。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要安排好， geared for the most effective service of God。 有很多的人侍奉主用疲倦的身体疲倦的精神来侍奉，怎么能够侍奉得好？他的精好的精神力量呢，做了世界的事，到了要侍奉的时候啊，疲倦得很，打不起精神来，睡觉。如果讲到能睡得着的话，也许他讲到也睡着了。如果没有睡着，他可能讲梦话。有的主日学的教员，在礼拜六，他所有的精神力量都用完了，做他所欢喜的事。也没有准备功课，到了礼拜天拿去主日学课本要教学生，你怎么教得好？你怎么教得好？这样的侍奉不是诸事有节制的侍奉。节制，阳精出蕊，阳精出蕊，集中力量来做作战，要阳精出蕊的作战，侍奉要阳精出蕊的侍奉，不然没有什么果效。这里又告诉我们，奔跑不像无定向，斗拳不像打空气。这个打空气给我们很重要的提示，打 打空气就是不重要的地方打来打去，重要的地方呢打不到，所以这个力量都用光了，精疲力尽了，那个敌人一拳也没有中。或是打的不重要的地方，如果你会打呢，一拳打的最重要的地方，敌人就倒下去。那样溜人呢，就是等那个机会，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躲来躲去，等那个机会。后来看中那个要害最重要的地方，关系最大的地方，一拳打过去，敌人就吃不下了。不打空气，这是我们的战略。侍奉需要战略，战略属灵的战略。我们如果主把一个工作托付给你，你要想，用你的头脑想想想，找一个战略，一个最好的正确的战略，根据在神的话的原则上，活泼地用你的精神、时间、智慧、力量，所有可以参考的东西，可以所有可以参考的意见，所有可以参考的经验，你制定一个属灵的侍奉的方案。一个主日学的教员，一个团契的志愿，一个教会的同工，也应该有这样的思想，让他说打出去的拳，一拳就是一拳，不荒废时间，荒废力量。所以使徒们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一下就打中要害。这个拳一伸出去，就有属灵的果效，不是打得累了一点用也没有，都是打空拳。第八，好像农夫一样，农夫在雅各书五章第七节，在那里讲的经文，在那里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农夫有忍耐，有盼望，坚固他的心，等候地里有出产，他要得着秋雨春雨。在这里我要提一个重点，和大家彼此的勉励。一个农夫他工作，他要得秋雨春雨，就是那个原文是早雨晚雨，他知道这个雨一来呀，他说种下去的就生长，是收成的雨，是长大的雨，最后收成的雨，一下雨就成熟了，就收割了。他有这个盼望，收成的盼望。每一个侍奉的人呢 must expect result，请你记住这句话，你在你的侍奉里面 You should always expect results， 你等候期待属灵的扎实的果效。如果你有这个期待的心啊，你就随时随时啊在那儿想，哎，这件事会不会是最好的成功，我教这个主日学的学生会不会他今天这次上课他决志信主呢？期待果效，期待果效。有一个传道人在他主日讲道，不是布道，他的主日讲道以后，他就问大家说，我们中间有人信主的吗？有一二十个人举手信主，不是布道会，但是他期待果效。一个期待果效的人常常是为那个果效祷告的人，如果他在讲道以前呢，恳切的祷告，主啊，求你使这次你的话语大有果效，大有信息，是有人得救，有人复兴。他祷告过以后，如果是出自内心的祷告的话，他祷告完了，他就期待主听他的祷告。所以他讲完了道以后，他问有没有人信主，凡是这样问的人都表示他先有在祷告中向主求了，他现在要看主听祷告的果效。有的人教主日学教了很久，还没有确确实实的想到，我这一班的学生可能个个都信主的久，所以他没有问，我也没有问，也没有给他们机会决志，因为他没有这个期待。我们无论做什么侍奉，要期待主在你那个侍奉的岗位上给你果效， 圣灵与你同工的时候，你会有果效，总会显露，不是在这方面显露，就是在另一方面显露，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期待果效，当你看见果效的时候，你心里说不出来的快乐，那就是你侍奉的奖赏，那就是你侍奉立刻得的赏赐，将来还有赏赐，你立刻已经得了赏赐。我开始的时候没有看我的表，我猜想现在我还有三分钟，我就做一个结束。第十二，也许我应该，为了这个 videotape 的原因呢，一样一样的提一句话。还有十分钟，啊，谢谢，啊，我希望刚才这一段从这个 videotape cut 掉。第十，好像权杖，在耶利米书十九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在那里有一个哀歌，叫做耶和华的哀歌，悲哀的哀，哀歌，一个悲哀的诗歌。什么是悲哀呢？就是耶和华找不到任何的一个够强壮的坚固的树枝做他手中的杖，他找来找去找不到一根枝子坚固可以担当那个重任，做他手中合用的一个杖，一个器皿。这让我们想到我们的侍奉要坚强。有一次我读经读到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那里提到农夫忍耐两个字，啊，我就对照这个希腊文的圣经，原来这个原文的那个忍耐啊，不是平常那个忍耐个字，那个有个直接的讲呢，就是大有勇气的 ，to have great courage， 是这个忍耐，不是单单忍受那个忍耐 ，not merely enduring， but to have great and courage， 我们要有力量。能够担得起侍奉的压力，不要一压就断了哈。有的人呢，他玩玩侍奉可以，把这个侍奉当玩耍可以，他这个心血来潮的时候，他这个高兴的时候，他就侍奉，等到慢慢重了，他就拜托给别人，他说你来侍奉，他就走开去散散心。那么这种侍奉是很多人所有的，如果你把一个压力一个比较重的一个侍奉的担子放给他，他受不起，慢慢他抱怨，他也会怨这个怨那个，连神也会抱怨。我们要有这个力量，是坚固的材料，能够担得起神给我们那个侍奉的压力。侍奉一定有压力，高兴啊，兴趣和侍奉我们要分得很清楚。我们不是为了兴趣而侍奉，是为了神的托付而侍奉，这样的侍奉能够受得起侍奉中的压力。第十一，如腰带，耶利米书第十三章一节到七节，神吩咐耶利米做这件事，把腰带拿去埋在河边的沙土里面，过了几天再拿出来一看，已经腐烂了，没有用了。神说，耶利米啊，我给你一个信息，这一般以色列人，我原本对他们的旨意就是要他们好像腰带一样围在我的腰上，可以彰显我的荣耀，成为我的工具，彰显我的能力。腰带有能力的意思，彰显我的能力。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不肯靠近神，不肯贴近神，结果将腰带拿开，离开人的身体，埋在河边潮湿的沙土里面，很快就腐烂，没有用。贴近神，我们的侍奉成功的秘诀就是贴近神。神的腰的力量成为我们这个围住这个腰的带子的力量。祷告是力量。十二，陶泥。 耶利米书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去看一个陶匠，看见他做器皿，做了一个坏了，再做一个，做了一个器皿坏了不能用，再做一个，再造的器皿。感谢主给我们第二次复兴的机会。有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失败，我们的侍奉不符合神的心意，但是神不丢弃我们，原本他可以顺理成章的丢弃我们，拒绝我们说你过去不行，现在不给你机会了，现在不用你了，他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不可，他没有这样做。虽然我们过去的侍奉上有亏欠，有软弱，有失败，有缺点，甚至于可能有污点，但是感谢主，他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他再造作我们，把我们造成合用的器皿，让我们在侍奉上复兴，让我们在侍奉上复兴，我们把神所配得的给他。我讲一件事实做结束，还是关于见到神学院刘福全牧师 Dr. Newburn 的一件事。他有一次在香港到一个邮政局去寄一个包裹，人很多，他要排队。后来他前面那个人呢，到了这个邮局的职员的面前了，他把包裹寄进去，是个美国人。那个邮政局的职员就问他说这个包裹什么价钱， What's the value of your parcel？ 他怎么回答呢？他说 No value， 不值钱，没有价钱。那么那一个职员呢有点不大高兴，也有点奇怪，他就要他解释。他解释了，刘牧师在后面听得清楚，原来这个美国人和他的太太两个人从美国到香港做游客，到了香港忽然太太病，送进医院，在医院里很快去世。他将他的身体火化，将骨灰放在这个盒子里头，他要寄回家，寄回家。那么志远问他值多少钱的时候，他怎么回答呢？所以他无意之间呢就讲了一句话，有很深的道理， No value， 没有价值，已经成了灰了，人生已经过去了，最后剩下的是灰， No value。 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今生主给我们时光的时候，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肯侍奉主，我们错过光阴，我们辜负主的恩典，有一天我们为自己的人生，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人生结束的时候，那个得到的评语就是说 No value， 没有价值，虚空的度过。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在侍奉上有许多的亏欠，但是你仍然爱我们，你仍然看重我们的侍奉，你仍然要我们继续的侍奉，你给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的机会。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不是我们轻看辜负你的宽容的恩典，每一次的宽容使我们更加受激励。主啊，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兴起来，欢欢喜喜的，快快乐乐的，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来侍奉你。求主使我们不至于有一天见你的时候后悔，求主不让我们到太晚的时候才醒悟过来。主啊，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深深的做工，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